中共十三大后，政治改革的一系列措施开始实施，但进展却非常缓慢。一方面，政治改革作为权力的调整和重新分配，威胁到既得集团的利益，引起强烈的反弹和抵触。另一方面，在经济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利益的再分配也引发了新的社会冲突。特别是1988年邓小平价格闯关政策的失败，致使社会矛盾更加激化，终于爆发了1989年的六四民主运动。
您在您那本《赵子阳与中国政治改革》这本书中呢，提出了一个，就是说政治改革呢是中国的窄门，您为什么把它形容成中国的窄门呢？
我是借用圣经上的一句话了啊，圣经上这个说你们要通过那道窄门，或者用中国的语言来讲，就是是道关卡。那么中国要往前走的话呢，就是一定要过政治改革这道坎儿，那一定要过民主政治建设这道坎儿。不过这道坎儿的话，所有的进步，啊，都会有付出超乎寻常的代价，那么也会带来一系列的严重的问题。那么这个政治制度将来能不能支撑现在中国的这些财富，都很成问题的。对，唐朝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世界各国相比，比现在高多了。对，明朝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世界各国相比也比现在高多了，那又怎么样呢？对，那一个王朝循环，中国马上就退回到几百年前，对，中国的这个经济发展水平马上就退回到很低一些，这就是它的政治制度不足以支撑这个财富。对，财富越多，贫富分化越悬殊，老百姓越要造反，最后天阶踏进公卿谷，对，全都给你把财富毁掉了。我就说这个政治制度建设中国没有解决的话，中国这么大，但是这个事情又这么难，所以我把它叫做窄门。要过一个窄门是很难的，就现在可以这么讲，中国现在越来越胖了，要过这个窄门好像更难了，它经济上越来越发福了嘛，那这是个比喻了。对，我的意思就是说，那么虽然中国经济在持续的发展，但是呢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而且呢越不解决，拖的时间越长呢，负面的效果就越来越显现，将来解决的难度就越来越高。
1989年4月，北京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爆发，并很快蔓延至全国。6月4日，中共开枪镇压，酿成了震惊世界的六四血案。至此，政治改革的声音、民主化的声音在枪声中消失。这场自上而下持续了2年09个月的政治改革尝试流产了，政治体制改革再一次成为中共无法通过的窄门。
1986年6月23日，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通过了关于赵子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决定撤销赵子阳党内一切领导职务，由江泽民接替赵子阳担任中共总书记。作为六四的最大得益者，江泽民上台后，中共的改革进程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那时候邓小平、江泽民、李鹏，一直到现在胡锦涛、温家宝，没有放弃政治改革这个四个字，那么也没有放弃民主这两个字。那江泽民在1997年15大报告95次到100次提到民主这两个字。当你讲民主的时候，我认为有两个标准。第一，就是说你认为中国现在是不是民主，这就知道你讲的民主是什么意思了。江泽民当然是说中国现在就是民主的，但我们要进一步发扬民主，那你这进一步也就是真中花水中月了。你现在的民主就是假的嘛。赵子阳当时承认现在没有民主，要从最低开始做起。那么第二条就是说，一党制和民主是不是相容？如果你说共产党在中国是搞民主的，离开了共产党中国就搞不了民主，那你的民主是就假的。张子阳当时一想要搞民主，就是要削弱共产党的权利，当然不可能马上走上多党制，但是要一步一步的来了。你讲民主概念上有这两条来判断，那么实践上呢，就是说你在做什么东西啊？我们看到1989年到现在，那么党组织在大学都成为党委书记一把手，要么就是党委书记兼校长，要么就是党委书记和校长两个一把手。我们都知道大学是一个专业的机构，那校长是一个专家，那为什么一定要党委来领导呢？那么这个就都退回去了，就是说过去是党委书记他的领导地位已经被降低的，现在都回去了啊。包括国有的大型企业里都重新建立了党委的领导制，这也是中共中央还有什么企业工委，这也就是最苦了，又来了。 对不对？政法委当然各级都恢复了，不仅恢复了，现在各级政法委书记都是公安局长。这个意思就是说，公安局长领导法院院长，因为政法委书记是公安局长嘛，那法院院长是政法委委员嘛，那这是荒谬的奇谈，天下没有这样的奇观的。对，在一个讲法治的国家，公安局长是法院院长的领导，这叫什么法治？你法治讲一万年也没有意思嘛。啊，那这个不仅是恢复到赵子阳政治改革以前，而且倒退到更远，变本加厉啊。那么差额选举，那有的人讲说啊，现在你看十七大也要搞差额选举的，一直在搞差额选举的。那么这个我有专门的研究，差额选举和差额选举不一样。中国的选举制度过去非常的复杂，我刚才只讲了差额选举一条，但是还有很多配套的东西，比如说提名啊，你说选举的时候那个提名名单已经在哪了，谁来提名啊？对，那当然过去都是党委提名，那么呢在赵的时代就开放可以让下面来也提名啊，比如说代表有多少就可以提名了。那提名还不重要吗？因为即使你开放下面提名也是被党控制的，以前还有预选，所谓预选就是不是西方的这种预选，西方预选是把候选人选出来，他是给你一个候选人名单，比如说一共有五个位置，提了八个候选人，然后他就让所有的代表选一次，这次选举是不作数的，但是呢要知道你想选谁，发现你想选的人和他想要的人不一样，然后就来给你做工作，就说啊，这个是党的需要，你还最好不要选他，你还是选张三吧，不要选李四吧。那这个预选实际上呢就是操纵选举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嘛。1986年87年的时候就是取消预选，不要预选，一次投票就完了。那么1989年以后都恢复了预选，而且这个预选不仅恢复了，而且呢恢复到比以前更成问题。怎么样成问题呢？过去的14大、15大、16大都搞了差额选举，但是他的预选呢是放到代表团，这个就是政治操作的猫腻了。比如说这个预选不是全体的代表几千个一起来投票，而是分成不同的组，上海的人在一起投票，山东的人在一起投票，那一个上海代表团不超过100个代表，对，那而且我很容易知道你这个团选了谁没选谁。如果是3000个人一起投票，我搞不清楚为什么那个人没被选到的名单哈，那我将来做工作也不知道找谁做啊。所以我现在预选，我就让你哈，你们上海的人在一起投了，好，我一看你们上海的人为什么没选这个没选那个，那我就叫你去做工作去了。那山东的人没选那个选那个，就是，然后最后呢，都工作做好了，然后再来最后一次是吧？政府投的票再算数，你来投吧。这个猫腻非常多，这个猫腻非常多。那么这些呢，就是说名义上看他好像还在实行差额选举，但是呢，原则上、精神上、实践上都倒退回去了。所以我可以讲呢，中国的改革进行到今天将近30年，那么政治改革曾经进行，但是呢，这些成果基本上都被反攻倒算回去了。但是呢，不是说政治没有变化，变化还是有的。那么这个变化来自中国经济改革带来的政治效益，比如说你现在市场化了，你过去有被单位的领导管得紧紧的，我没有任何人身自由，现在我自己出去挣饭吃去了，你再想卡我卡不住了。那这不是政治改革，这是经济上改革带来了人们社会地位什么等等的变化影响了政治。可以这么讲的，就将近30年以来经济改革所产生的这样一个政治上的冲击效应和变化还是蛮大的。过去要穷大家都一样穷了，那么现在社会分化产生的新的政治效应也使得今天的政治和30年前的政治截然不同，那么甚至高层的政治运作也开始产生一些变化，是因为毛时代的政治遗产比如说意识形态等等完全都被侵蚀掉了，那么新的领导人呢也不可能再用毛的那种方式来统治中国。但是呢这一切都是解构的因素，就是说让那个过去有的东西没有这个因素。但是问题，一个国家的政治，任何一个东西如果只是解构，那它带来的就是混乱，是吧？那一定要有建设，你旧的东西没有了，那个东西不好，那你要建设一个新的东西。十几亿人生活在一起，没有规则是不行的啊，那谁来定规则？对，你共产党定的规则大家不愿意接受，对，那你要用强制管，管不住。为什么经济和政治要分开呢？因为经济生活只能用经济生活的规则，你不可能按照市场的原则、交换的原则来搞政治，对，政治有政治的问题。那你经济上你解构了计划经济，你建设市场经济，那政治上你解构了过去的东西了，这么多因素都解构，那新东西是什么？新东西没有。
六四后，吴国光先生在北京的住所遭到人民日报当局的非法搜检和查封。 许多工作笔记和资料遭到洗劫，其中大部分至今下落不明。然而值得庆幸的是，他的四册记录政治改革政策研究和决策过程的工作笔记，由于另存他处而免遭一劫。正是这些笔记为吴国光先生日后的著作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1997年8月，吴国光先生的著作《赵子阳与政治改革》一书由台湾远景出版事业公司出版，并在香港《信报》上连载，引起了读者的热烈反响，被软禁中的赵子阳先生辗转收到此书，阅后赞扬说，他真实地记录了那段历史。回顾那段特殊的经历，吴国光先生是如何思考的呢？
未来中国这个政治变化，那么无论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也好，还是自下而上的就是这个民主革命也好，那么我觉得里边的这个关于制度的这些设计建设的这些思想都是不可回避的。对，就是目标肯定是不可回避的，就是将来无论用什么样的方式，中国的政治制度一定是要走向民主的政治制度，这个我想是没有疑问的。对，也许有波折啊，也许有甚至中间有乱子啊，也许不成功，但是我觉得中国的政治制度早晚不走向民主这个方向是不可能的。那我觉得这个是在那个时候第一次非常明确的提出了这一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是第二个非常重要，不要什么天花乱坠的讲什么中国要多么了不起的民主，或者社会主义就是民主的，这些都是骗人的。在中国有很多很多否定民主、破坏民主、负面的东西，先清除掉，然后再开始做起。那么这种非常着眼现实的，不是好高骛远的，那么这种态度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那么第三就是那其中的那些具体的制度设计，就是说你将来即使是一个民主革命，忽然有一天把共产党推翻了，那这个政府还是要运作的啊，还是要有政府运作的。那么政府运作有它的惯性，你如果不去改变它，它还是按照过去的方法运作。你说明天换一个党叫民主党来领导，它还是那样运作，那么老百姓的权利还是得到不了保障，不是说你定一条法律就可以解决的。所以我觉得这些对于当时的这个制度有深入的思考，那么对于如何改变它也有非常系统的这样一个尝试。我觉得这种遗产就更有价值。接受一个民主的价值很容易，大家都说啊这个民主很好，但是在一个这么大的国家，这机器本来就在那里，怎么把这个原则落实到每一个细节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为什么就是赵子阳没有成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呢？
那我想中国和苏联不一样，那么戈尔巴乔夫所面临的苏联共产党已经经过了赫鲁晓夫的前一轮改革，然后又经过了勃列日涅夫以后的停滞，党不完全是一个保守机器，党内要求变革的力量是很大的。赵子阳那个时代呢，就是中国第一次推行政治改革，这个阻力是非常之大。那还有权力架构的因素，那么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戈尔巴乔夫就是老大，不存在一个垂帘听政的人。赵子阳在台上谁都知道邓海平在那垂帘听政，那么还有很多因素，比如说在苏联，在经典的斯大林主义下，党委书记在各级都不是老大，对，苏联叫做党老五嘛，在工厂里厂长第一，总工程师第二，总经济是第三，总会计是第四，第五是党委书记。
那么党对整个体制的控制就不像在中国任何一个单位党委书记都是第一把手，党委书记的权威是不能够被挑战的。在经济改革以前，厂长根本就没有权利，契约你说是工程师臭老九，会计师臭老九，完全得不到发挥能力的空间的。那么这样一个制度来比较呢，我们就看到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社会的控制，相较于苏联共产党对苏联社会的控制，那严密程度是大大超过的。我们知道要改革就要改革这个党的权利，既然要改变这个体制，就是让共产党那么首先收缩他的权利，那么最好是放弃他的权利和别的党共存竞争啊，这是改革的最终的目标。那么他的权利这么大，当你改革他的时候，当然他就会反弹，他就会反抗。中国呢，它对于政治改革的阻力相较于苏联来说非常大非常大。那么还有第三个特点呢，就是苏联呢在这个俄国时代就有相当的西化的传统，它的知识分子呢非常大量的接收西方的东西，那么中国的知识分子呢相对说来呢就缺少这种世界的眼光，缺少这种西方的传统。中国改革相较于苏联改革在知识的资源上也严重的不足，所以我想各种各样的因素决定了赵子阳所推行的政治改革比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推行的政治改革遇到了大得多的阻力。不是说赵子阳决心更大一点，他如果更敢冒险就可以成功，政治的事情不是冒险就可以成功的，你要有足够的资源、 足够的技巧，足够的能力，这个是各种历史条件决定的。所以赵紫阳在体制内孤独的奋斗，得不到整个社会的健康力量的支撑，所以我觉得他的悲剧是这个制度的悲剧，也是这个民族的悲剧。
2007年3月1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十届人大五次会议闭幕后会见记者时说，中共要推进两大改革，一是推进以市场化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一是以发展民主政治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2007年6月25日，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发表讲话说，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推进，努力与人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
您对这种新一代领导人最近频繁表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您怎么评价呢？
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国际公关游戏吧。对，这个临近中共十七大，那么当然领导层面临着来自下面各种不同利益的压力，也包括国际上的压力。那么这种声音呢，一般有多种。一种就是说，临到这种时候，总有一些希望改革的知识分子借这个机会要发一发这个声音，试图向上边递点信息，这种是真诚的要求政治改革的。那么再有一个就是说上面呢，在他的基本大政还没有决定以前，因为到十七大之前才最后才会决定下来嘛。那么在这个政策讨论期间，那么决策层也有人东想西想，那么总有一点想一想各种可能，那么这又是一种。那么最后一种呢，也是更根本的，那么就是说，那么放出一些这样的气球来，对，缓和国际的压力，这个也缓和内部来自知识分子的压力，使得现在的领导人形象好一些，这个甚至可以用这种力量来抵消来自左的压力，用左的这种压力再来抵消右的压力，搞一些平衡，这些政治游戏，我想这后边这个因素也是非常大的。我个人的判断就是说，现在的领导层不会进行政治改革，这里边有一些理由。第一个理由呢，就是我们可以很明显的体验到，对，1989年刚过的时候，谁都觉得说，中国这套制度不行了。那么现在过了17年、18年了。中国共产党的现制度不仅超乎我们这所有人的预期，超乎他们自己的预期。我相信他们自己当年1989年、1990年的时候，没想到他今天会在世界上这么得意。那么从他们1989年以来积累的经验来看，他们觉得说，你老告诉我没政治改革完蛋，你1986年搞政治改革搞了，结果哈出毛病了吧？我现在不搞，什么事都没有。就是从一个常识吧，一个人走这个路走得很好的，他就忽然间要走的以前在那个摔过跟头的路，那我觉得他不会了。我们当然认为他有很多问题，他也认为他有很多问题，但是他过去的问题更大，他不搞政治改革不也解决了吗？我是按照他的思路来想问题，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就是，在前几年的时候，我们看到就说不搞政治改革不行，这个路子呢，在中国共产党的相当大多数的这样一个干部当中，还占据相当重要的一个这个影响。你去看中央党校对他的学员、中共的中层甚至高层干部了做的每年的这个意见调查。那么在2002年、2003年或者更早一点，那个问卷调查中说，你认为我们中国现在最需要做什么东西，列出来包括政治改革。那么政治改革都是高居要么第三位要么第四位。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决定搞政治改革了吗？没有。那现在呢，这些领导干部不这么想了。对，2005年、2006年调查，中国政治改革的重要性已经从第三四位降到了第六位、第七位、第八位。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这些基干队伍，他们的干部队伍，他们也不再从党内给他们的领导层施加政治改革的压力了。那原来有压力都不搞，现在没压力为什么要搞呢？那么还有第三个，就是国际压力啊，国际压力。1990年代前半期，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处境多么艰难呀，现在还得了啊？我没有看到一个权威主义国家没有国际压力的情况下他要自找这个麻烦。还有第四个了，就是说以胡温现在的这资历和能力，以他们对现在中国共产党的这种相对比较弱的这样一个掌控能力，他想搞他搞得了吗？人家听他的吗？就像我刚才讲到的，政治改革一定触动既得利益的，总是把一部分人的权利拿出来， 赵子阳当年不比他们今天全体地位低，当邓小平也支持，那也搞不动啊，最后还走到了八九。就胡温现在，我想他们自己也知道他们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本事搞这个东西。
那您觉得就是说，目前的中国这个局势没有到非要改不可的地步？
是这样，中国早就到了非要改不可的地步，现在已经过了非要改不可的地步。
为什么说过了呢？
过了就是八九年啊，我刚才还没有讲最后一个理由，就是八九这个血债。那你现在要搞政治改革，那你怎么评价八九？老百姓要政治改革对不对？八九前赵子阳搞的政治改革措施对不对？对，那可不可以再继续搞这些东西？那么如果要搞，那八九你怎么说？对，那如果你不讲，那你就是假的，你的政治改革就是假的。对，你不过是骗骗人。你如果真讲，那我们就把这些东西拿出来。我认为自从1989以后，中国共产党就永远不会搞政治改革了，因为要搞就要还这笔血债，他不会自动来揭开这个潘多拉盒子的，他不会来做这个事情。当然我这个看法比较悲观了，很多人可能不赞成，那我就认为就是说，那么中国现在政治上有没有改革呢？我也可以说有一些。那为什么不叫它政治改革呢？就是因为它没有触动这个权力分配的根本机制。
政治改革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什么能够标志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呢？
你要讲政治改革，就要先定义是现在政治制度是什么东西。那么现在政治制度是权威主义政治制度。那如果权威主义政治制度变成毛那样的政治制度，就是集权主义政治制度，我想那不叫政治改革，因为它本来就是从那里来的，是吧？它就从那里来的。那么除了这两个政治制度，还有什么政治制度呢？如果走向无政府，那也不要政治制度改革，因为那没制度了，乱套了。对，那么只有走向民主政治制度，才叫政治制度改革。那么所以政治制度的改革的目标很明确，对，就是民主。
什么叫政治改革？那赵子阳当年讲过，就是权力重新分配。你没有重新分配权力，你说换个名字，国家主席换叫总统，这个叫耍花枪，这不叫改革。他的权力还是那么大，也不是老百姓选的，过去权力全都集中在共产党手里，要重新分配，当然反对党出来我要有部分权力，老百姓我要有一部分权力，这个当然就不一样了。所以呢，如果没有权力的重新分配，这个不叫政治改革。尤其可笑的是，现在的领导人他说政治改革的目的是提高共产党执政能力，让共产党永远执政下去，这个叫政治改革，这个叫千年王朝，这样的政治改革不搞也罢。
什么叫政治改革成功了？当然就是有民主了。那民主是有衡量标准的，那么老百姓有没有公民权利，那么有没有参与权利，有这两条就可以了。
那么老百姓总是要争取自己的权利的，所以呢，中国的政治转型是早晚要发生的。
那么变化就是有三条路，对，一条路就是改革，改革就是说从上到下，领导人主动的适应这种变化，然后循序渐进的推进，也得到民众支持，这是我们刚才讲的。我认为这个，各种因素刚才讲到不太可能。那么第二个就是崩溃、动乱，对。就是说现行的政治制度架构已经不能起作用，新的政治制度架构也没有，社会就进入混乱状态。我认为在中国这是不可能的，很多人拿这个东西吓唬中国，吓唬中国人，但是我觉得不可能。
为什么？
为什么呢？因为中国这个整个的这样一个体系是有上千年历史的，中华这个文明是有几上千年历史的，中国多少年前就已经率土之滨莫非王土了，早就有一整套的政治控制体系，中国历史上没有无政府主义的时候，总是有人在统治，就是谁当家的问题，所以第二个场面也不可能。那么第三种就是革命，我说的革命就是说自下而上的力量起主导作用改变政治制度，这个叫革命。我说的革命不是毛泽东讲的，就是说要战争要什么。那我们知道当代世界的革命很多都是和平革命，都是天鹅绒革命，还是不是颜色革命，太多了，这些词汇都是形容这个东西的嘛。那么1989年很多东欧国家都是天鹅绒革命实现了政权转移。那么革命和改革就这一点来讲不同，就是现政权力的人来主导，这就叫改革，现政权的人不主导，下面的人社会上的人不知道是谁，也许是个工人领袖，也许是个知识分子，也许是共产党里面的一个中级官员或者是高级官员，他采取动员民众的方式，而不是采取动员原来的官僚机器的方式来推动这个制度变化，那就是革命。也许是过去共产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呢，是仅次于戈尔巴乔夫里边在共产党第二有威望的领导人啊，但是他为什么是革命而不是改革呢？戈尔巴乔夫搞改革是试图通过共产党的各级组织来推动革新，来改变，让共产党的各级组织改变自己。那么叶利钦是抛开共产党的各级组织，让老百姓起来把共产党组织改变，所以这就叫革命。
所以我觉得呢， 由于六四这一场悲剧，中国共产党他把他自己的命运和六四连在一起。其实呢，这个命运不是不可以剥离的。国民党在台湾有所谓二二八这样一个历史的事件发生，那国民党照样搞政治改革。那么我们看到南韩有光州事件的发生，但是呢，南韩的民主化也是体制内的，比如说卢泰愚总统和体制外的三金反对党领袖共同配合进行了政治的转型，这也是政治改革。那么但是在中国呢，现在的领导人就一定要把自己的命运拴在六四这件事情上，那么当然呢，六四这个事情呢就成了他们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包袱，所以他们就拒绝进行任何的政治改革，因此中国政治改革的前景呢是非常的暗淡。但是这并不表示说中国的政治不会发生变化，你不搞改革，你不自上而下的主动的进行来变化，那就会发生自下而上的变化，那就叫革命。
那我觉得中国比较现实的道路就是最后这样一种道路。那么这样一种道路不是谁愿意看到不愿意看到，共产党在制造这个东西。当然现在共产党很团结，知道说我们都是坐在一条船上，但是呢，有人群的地方就有意见不同。共产党七千万人，胡锦涛一个人脑袋想的想法所有人都接受，我不相信。
那根据刚才您对这个现任中国领导人的这个提出政治改革的这个评价，那对中国老百姓来讲，指望着自上而下的这种政治改革其实是一种逝去的希望，可以这么理解。
你看在第一阶段的经济改革里，就是我讲的1970年代末到1989年的这十年的经济改革，有两次政治改革的尝试相伴随。这个改革过程中大家都觉得说改革好啊，大家都愿意改革，一讲改革好像就是很正确的，那个时候一讲谁保守大家就觉得好像很不好。那么这个就是说大家有一个共识，那么改革要改什么东西也有共识，改毛留下来这一套，无论是政治无论是经济无论什么东西，要市场化要自由化，这个都是方向很明确的，民众基本上是支持改革。那么农民不用讲，从开始就是支持改革的。那么在城市，当然他们在改革当中遇到很多的利益的损害，也会说哎呀这个事情长痛不如短痛啊，痛一下总是将来有好处的嘛，基本上也没有说对改革不满反改革。那么到了1992年开始，也就是89以后的第二次中国的经济改革中，就完全排斥政治改革，根本不再尝试政治改革，那么只是用政治改革做一个公关游戏，说我们还在搞政改，但实际上搞的那个东西都是我刚才讲的，都是往后倒退，加强党的控制，控制人们的权利，调整党的这样一些做事的方式来延续党的这样一个生命。到了1990年代末，中国在往哪里走不知道，是不是毛的东西就一定是坏东西不知道，很多老百姓怀念毛，关于怎么改革也搞不清楚，他既没有社会资源来支撑他，那么他也没有这个道义的资源，好像说一讲改革就是名正言顺，就是应该大家做的，大家也不再支持你讲改革，改革又怎么样，改革就是欺负老百姓，对，大家就是这么看改革了。我想我看到的就是说从1990年代到现在吧，十几年的时间里吧，我觉得中国的社会问题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多了，中国民众的不满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多了，那么这个就是很耐人寻味了。你的经济在一天天的兴旺起来，你的政府在不断的试图说照顾更多人的利益，但是为什么不满是在不断的增加而没有不断的减少呢？
那您觉得民众起来推翻这个政权这种可能有多大呢？
我也不叫推翻，对，我想就是说民众起来要求这个改变这个制度啊，这种可能性在短期内比较难以看到，是因为这个政权的控制能力还很强，经济资源还非常丰沛，所谓民主革命也好其他的革命也好，最大的难点就在于说你是以弱者来对抗强者。哈维尔为什么讲弱者的力量呢？无权者的力量呢？那你一个一个的弱者集合起来就可以成为一个最大的强者，政治就是一个集合过程，对，你怎么才能让这些弱者组织起来成为一个强者呢？这个是极其困难的。共产党之所以在中国成功，就是他找到了这个诀窍，他用严密的组织把他们搞下来，然后用一套说法把他们鼓动起来。那西方社会运动推动社会变革也是找到就是说如何来组织社会运动，但是在西方这样一个民主自由制度下有这个空间了，但是即使有这个空间也有难题，那么何况在中国这样一个严酷的政治环境下要做的这一点当然是非常难的。
看来就缺少一个振臂高呼者哈。
也不一定，对，我想振臂高呼的人其实也是蛮有，
还要在一个合适的时机。
对，当然是任何一个重大的政治变化历史变化都是有无数的因素促成的，都不是像小说写的那样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我相信历史只有它的偶然性。对，比如说1989年，如果不是发生在1989年5月和6月而是在1989年的11月，那可能就不一样了，因为柏林墙引导他了。但是问题胡耀邦就是4月5号去世了，他不是11月5号去世，那这就是偶然因素，那这个偶然因素可以决定中国命运的， 那如果在苏东的变革已经出现了，东欧的共产党都已经垮台了，中国忽然出现了天安门运动，那你可想而知，那是另外一种场景了，谁也没有办法预知未来了。当然我也希望就是有一天这种民众的压力使得第四代第五代某个领导人上来以后说，反正那些血债和我没关系，我再当戈尔巴乔夫当叶利钦吧，啊，那这种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对，但是我个人的判断是说呢，到了那个时候，那么一旦这位新的领导人又要搞戈尔巴乔夫式的改革的时候，那也可以讲就马上这个政权就体系就不会再存在了，也是不会再发生渐进变化的事情了，啊，也会发生突变。
邓小平曾自豪地说，改革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然而历史却告诉我们，我们的先人不仅做过，而且还不止一次。满清末年，王朝内外交困，统治岌岌可危，为保住爱新觉罗的江山社稷不丢，慈禧太后在改革派大臣李鸿章、张之洞的推动下实行经济改革，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洋务运动。可以说，满清经济改革所取得的成就与中共今日改革之成就相比毫不逊色。然而，为什么改革没能挽救满清王朝灭亡的命运呢？改革之初，慈禧太后为改革定下了四个不能变，即三纲五常不能变，祖宗之法不能变，大清朝的统治不能变，慈禧太后的最高皇权不能变。中共与满清的改革历程惊人的相同，今日中国之现状与满清末年也非常的相似，而中共的四个坚持与慈禧太后的四个不能变更是异曲同工。如果说当年的汽车火车和保皇改良的新政没能挽救满清王朝的命运，那么今天的高楼大厦以及保共改良的政治改革是否会遭遇到与满清王朝同样的命运呢？以史为鉴，可知兴衰，历史就像一面镜子，值得今天的人们思考和借鉴。最后，让我们引用吴国光先生在他的著作《赵子阳与政治改革引言》中的一句话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
愿与有识读者一道，为我们民族跨越政治改革的窄门，习学历史的耻辱，创造未来的兴盛而努力，让子孙后代永远免受专制之苦。吴国光。